好，我们今天要赶快进到主题，不然我们讲不完了。
其实这集应该会比较短啦，它的范围比较没那么广，
但我觉得难说，我们前面那个分享搞不好会分享很久。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
开始吧，
开头 startle。
大家好，我们是都市人啦。
哪次不都是人，每一次都是人啊。
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激昂了，
有点愤怒这样。那个人真的很讨厌的。
今天我们没有开冷气，也没有开电风扇，所以很热。我怕录到最后会以为开始不爽。
还好，现在今天下雨下一整天，天气算凉。
今天是我们台风刚走的一个下午。
对，东京奥运刚开始。
对对对，我们刚刚看了一场小戴的比赛，很精彩。
轻轻松松
直接赢了，很精彩，直接赢，然后没有很精彩。因为想说大家是不是听我们讲了两集的论文跟毕业设计会觉得有点啊有点累这样。然后我就跟慧远提议说，我们来一点点就是可以轻松但又有实质上可以引发大家思考的议题，
某种程度可以帮助到一些不知道这些资讯的朋友。
对，然后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租屋的经验啦，然后尤其是我又是一个从大学开始租屋到现在的人，就是经历过很多痛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感同身受。
对，所以我们这集大概就是要聊，就是从租屋的经验，然后聊到到底什么是居住正义，跟一些相关的
住宅政策。
对，住宅政策这样。
那讲一下小前提好，因为我现在服务的单位叫住宅及都更科，所以我其实略接触这个住宅的业务也接触了快一年了。
专业的
不是。但因为住宅的业务其实在都计的领域里算是蛮小一块的，但近年来因为住宅政策也开始越来越被重视，所以我们开始会有什么住宅管理科这种科室形成。但就我认知上，好像大部分都市规划在我们学生时期的时候不太会直接谈住宅。
对，
所以好像大多数的人都是后来进到工作之后才开始认识这些东西，连我自己也是。
他可能是比较实务上比较需要急迫去处理的问题啊。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学理或者是理论来支撑这件事情。
因为他就是很真实的一个社会问题。
对，而且其实大家现在应该都越来越听，就是听什么社会住宅啊、住宅正义啊，已经听到有一点朗朗上口了啦。
朗朗上口。
但我希望就是我们是以我们租屋者的经验来讲这些事情，所以让大家可以就是啊，对对对，我也这样子过这样。
对，
好，那我们想要先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租屋经验。我觉得我在台南，因为我住了两年的成大的宿舍，然后我们第三年开始搬出去住。然后因为那时候是第一次找房子，因为有些人可能更早高中就找过房子，我是大学第一次找。然后其实我不排斥这件事情欸，
就其实算是蛮新鲜的啦。
就蛮好玩的，就一直在刷那个板，然后一直其实各种形态你都想看看，
因为跟你的室友可以开始有一个共同的生活
想象。对对对，一个对于家的想象。
那个家相对比较自由，因为没有爸妈在里面。
对对对，然后又有觉得哦，好像可以有个厨房啊，然后有个客厅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晒衣服啊，一起煮饭啊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在台南的时候，就是找大三那时候找房子，我们看了11间。
你说有去看的，
对，
那蛮多的。
然后我们到第11间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我室友就明华，我们两个好像就在最后一间的时候，就是有点欲哭无泪，说怎么办，我们快要就是没有房子住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其中两，我们好像不是三个人都抽，我们其中两个人抽中宿舍。然后我记得是忘记是谁，然后就其中一个不是我的室友，就是我两个室友嘛。然后他就说好了，还是你们两个去住啦，我自己想办法。
好可怜。
然后最后一间是我在 PTT 版上看到的。现在还有人在用 PTT 找房子吗？应该有吧。
所以前十间你们都不满意哦？
前十间就是 各种大大小小的烂事，就是都被我遇到了。第一次是我们已经很相中一间8000块三房的。
哇，好便宜。
很便宜，这台南超便宜。然后房现在一个是房仲，然后房仲会收取一点点服务费，然后他这就是说要租给我们之后，然后我们好像没有下定金吧，然后隔两天打给我说有人要租，然后他就先租出去了。
这种事
真的直接被放鸟，
没有签约之前都是
一切都空谈。
对，
然后我们就受到了第一波的挫折，然后接下来之后就开始看了各式各样，然后有些很旧，然后有些很远，因为我们那时候只有脚踏车。然后我们看到一间印象深刻，会有去看
哪一间？
就 就是那个新大摩新城、
哦、那家很屌欸，
那很屌，那
很赞欸，超赞。
但那一间一个缺点是它只有两房
啊，是哦，
它只有两房，
它客厅厨房什么都超大，
因为它就是一个
超新，
就是人家传统说什么什么新城都是一个眷村改建的那种大厦、嗯、
华夏，
然后
算华夏、
不算华夏，它有电梯，
有电梯也是华夏、
大概有大概一个园区大概有十栋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去看了其中一个，然后那个房东是一个爷爷、嗯、他没有手机，给七八十岁了，然后我们看了前一间延宕很久，然后就坐在管理室门口等我们等半小时吧、嗯、然后后来他带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开心什么，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讲古啊，说他以前有租给一个成大学生，然后后来毕业了还结婚了什么叽里呱啦的，你有印象吧、嗯、对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哇好赞哦，景色很美啊，那种高级什么、嗯、然后
很新，
接近顶楼，然后我们来去看顶楼，然后后来回来我就跟我的室友们讨论，我想说这间这么便宜然后又这么高级，然后它虽然只有两房但我超心动的，然后讲一讲之后我就随便爬就是 Google 看看，然后发现那一间就是
有两次的跳楼事件，
但不是那一户啦，
不是那一户，但是他就是去我们去顶楼那边跳，
但是后来是有查到是上面一户还是下面一户，
对对，就是在我们附近这样、哦、可能是邻居，然后但是是很久以前、哦、七年前的吧，
那很久以前我那时候好像记得我就觉得很还好，
你觉得很还好，但是我们就是第一次租屋然后就很害怕，然后我记得我另外一个室友叫梁荣，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那天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大家很不安的睡着，然后他起床之后就抱着他身边的娃娃说我梦到好可怕的梦，我不想去住
可能还是以你们的心态为主啦，就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有什么的话，那当然就是避免这类的房子，
对啊，就觉得说可以找到为什么不再继续找，然后后来才找到那一间是一个公寓，就是我们说在 PTT 上找到，然后还是三房一厅，然后有厨房，算蛮大的、嗯、然后也住了不错，住了一年。
其实你们后面找了两间我都觉得还算蛮不错的，
我也都蛮喜欢的、啊、可是会以为他们就很特别，他们是找独栋透天、
啊、我们比较因为我们就是五个男生嘛，然后第一次找就是比较随意，就看到一栋就是很旧的透天，那是蛮旧的、
欸、你是第一栋就成功啊，
好像是耶、欸、就我们那时候主要就是挑一个比较便宜，然后又是可以大家因为必须要有五间房嘛，然后又可能类似有一个公共空间去找这样。
你们那个哪叫公共空间、啊、
就有一个很像客厅的空间、啊、但就是真的很就是蛮旧的这样、
啊那个、极旧，而且好 你自己描述，
就我的房间也蛮奇怪的、啊、我房间原本应该是就是他的客厅、嗯、所以他就有一个整面的一个橱柜，很老旧
嘎逼堵啊，
对那我就对啊，如果那个出现在客厅的时候他不会很怪，但是出现在房间就其实蛮怪，但是就是蛮特别的，
他所谓的一整面是从地板到天花板哦，
对对对，然后他是类似一个电视柜的东西，
嗯
对，然后就可以摆很多就是不管是
超怪
娃娃或什么东西上去这样，
有电视柜不摆电视，
然后外面是有个场那个车库啦，我记得我们那整栋大概好像是14000，然后有六间房，然后我们把一间当作类似公共空间，然后我那间房是2800，所以其实也算蛮便宜
的。哦，2800的数字实在是怎么可以这么低呀、啊？这么优惠？你们比较奇怪的是，因为你们你说像车库的那一间其实是就很像那个顶棚去加盖出来的。
对啊，
然后
它就是一个铁皮。
你的其他室友住三楼也是一个加盖的。
对，就是它最高是三楼是加盖。
所以一整个房子其实都充满了突破法律界限的那个危险，
应该说已经违法，可是台南很多旧房子大概
就
是这个状
况，就各种偷偷旁边增建，然后上面偷偷增建，
对对对对，
然后偷偷乱隔间这样子。
对好处也是就是它那个增建出来的那个棚子可以停车啊，就是不会被淋到雨。
嗯嗯嗯，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在台南的租屋经验都算是还行啦，我觉得
还行。比较特别的是我到台中，因为我到台中也找房子其实也找一天而已，
那台中房子是开始贵了，
开始贵了，对，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租到比较便宜的3000出的那种，它就蛮小的，
是真的是那种可能3-4平而已吗？
会再大一点啦，但就是真的蛮小的、嗯、但是我后来我是看到一间它是楼中楼，然后它4000而已那它在地下室，
乖的在住地下室乖。
其实我那时候一下到那个下面，我就是有点爱上这个房间，就是因为当然它地下室它通风采光是基本上是零分的，
会以为它就是有一个-0.5的地方开窗，
对对对，有一个半开窗，
-0.5外面其实就是一个冷气压缩机的地方，
对对，那基本上它不是那种大家想象就是寄生上有那种很旧很脏的地下室，它其实是算是蛮新的状况，然后蛮明亮的，因为那灯开起来是蛮明亮的，
就它整体算是有一点装潢啦，
对。就你也不会怀疑说它可能就是有一个窗户，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阁楼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它是在地下室啊。那我其实这喜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有一种， 因为我那时候去念建筑系嘛，他需要很大量时间去做设计，他就是做设计基本上就是自己需要去思考设计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就有一种孤僻跟独立感。
你说他带给你一种非传统的房型规划的感觉，
对，他就有一个想象，就是你好像想象中那种什么很奇怪的人或什么
艺术家
都住在那种什么地下室，然后就很孤僻那种感觉。
原来你是艺术家住村的概念啊，你住进去的地下室。
我做设计也不会在下面搭太久，也没有阳光啊，就会有点忧郁的感觉，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会去工作室。
因为我其实就是很常找护理委，我们那时候谈远距离恋爱，然后我每次去就是疯狂打喷嚏。我记得我后来回来台北之后好像再也没有遇到这个症状，我就是从早打到晚，然后我都一直觉得我是感冒，
感觉真的是因为湿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你来我才会流你没来我就觉得很舒适，
就是一个那个过敏源之类的。
但就是最大坏处真的是湿度，除湿机必须要一直开着。
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我以为那时候说哇这湿度机根本是那个制水机吧，
超快，你开大概不到一天满满就是满满的水，
制了一缸水出来，缺水的人好像很需要住地下室这
样。但基本上因为他也没有开窗，所以一回到家我就整个脱光，因为你不用在意到底有没有人会偷看你
哦，所以他就裸奔这样，
就一个天体主义 的概念。
我觉得那个地下室好像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奇怪的事情啊，什么遇到一只老鼠啊，然后什么很大拉牙有的没的，然后
我已经把它继承给我的学弟了，他应该住得很开心。
然后会听到什么楼上在那个啪啪啪啊，
对，楼上那个女生真的很有活力。
嗯，
对，因为
我其实很想听但都没有机会、
啊、真的、哦、我很常听到、欸、超级常，几乎每次回去都会听，后来才发现其实他真的不是，就是每一次都不是跟
同一个
人。对对，这是另一个故事，这里就不多讲，
详情请私讯这样子。
那比较特别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件是真的是租屋真的很可怕的经验，
就好像比我们的经验还要可怕很多。
对，有看到一个是说他写说是一个雅房，然后说有开火有阳台然后也有热水器跟冰箱，
嗯，
结果他到现场，原来他是住在
厨房。
对，他是住在厨房，然后床就放在那个厨房的走道上这样子。
他其实没有在骗人啊，他写的很真实。
对啊，是真的可以开火，真的有冰箱，还有阳台后阳台。那他有看到就是会有那些租户有空地嘛，他就买那个 Costco 的那种户外出厂屋，然后就说
狗屋那一种嘛，
就像
狗
屋，但是他就是一个户外的给人使用的一个出厂屋，
所以等于每天都在露营这样子。
对，就很像你是住在一个独栋的里面。
这真的可以租吗？
像什么隔热什么那种性能防火，那基本上就是零啊。应该大家有更可怕的经验是可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我们都已经算还好，因为我们还有得选择，或是我们还有那个能力去选择。
我觉得我是来台北之后才发现我那个少少的租金啊完全找不到我想要的房子。
再来台北又是另一个等级，
就另一个等级啊。我就是我后来来台北有租到蛮贵的，可能就我一个是没有窗的榻榻米，我一个人可能要分担到七八千块、
嗯、
所以我那时候才想说干，我在台南我以为我三千块租一个房子还有一点点略多，比起会以为那个2800、
嗯、
就还在那边斤斤计较。来台北发现哦，直接是三倍跳往上跳。为了要就是经济上还是可以自给自足，所以我还是要屈服那个烂空间、嗯、
在台北工作然后得租房的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多余的钱可以让你去享受或是存下，
就是你只能要么没存钱，然后要么就是你 不在乎 生活品质。
但是可能很多就是那种就是有一些暴富的北漂青年，他就觉得他可以牺牲那个生活品质。
哦，真的哦。
对啊，
我其实是相反的，我觉得我不能牺牲生活品质，我要嘛就是月光族，但是我还是要住得舒服。
那你比较是特例啊。
啊，真的假的？不会啊，我身边蛮多朋友都是这样子的啊。算是也是有住过好房子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回头了。你现在叫我住一个五平套房、哦、然后小窗户我也都不行耶。
应该说来台北你的限制真的就变很大了，而且真的还是有那种便宜的房子，那就是真的会相对品质真的很不佳，或者甚至是会有安全的疑虑这样子。
很多啊，就是它已经是超乎你的想象的无所不用其极去隔出一间房间、
嗯、像你不是有那个朋友是住那个楼顶加盖，我觉得那个蛮酷，是他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房子，他就是很简陋。
其实在台北屋顶就是顶楼加盖其实不算是一个特例，而且是蛮常见，但是一般的顶楼加盖不会让你看出它是顶楼加盖。
对，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去我只有去过一次嘛，我觉得他们住在这边蛮帅，因为他们是两个蛮年轻的人。
对，就是 indie， 就是你要追求那个什么独立感。
对，就是那种住在台北这种烂地方就有一种对抗资本主义的感觉，
有一种朋克感。就是他们真的是住在一个你真的觉得它是阳台 形塑而成的房间、嗯、就阳台是主体，然后房间只是附属的、嗯欸、我出租一个阳台附属房间，
那个阳台真的很大
很大，然后就是你会觉得你跟外界是很有接触的，不像是一个室内，
就让我想到那个乔瑟夫，因为不是各种 YouTuber 就在开箱什么自己装潢家或什么自己住
什么百万豪宅、啊、
对，百万豪宅各种开箱，就乔瑟夫他也拍一个就是开箱他自己家，然后我记得他标题好像是写说就是订阅200,000的 YouTuber 住怎样的房子，
结果呢
结果住在一个顶楼加盖，就你看那个影片就觉得很好笑，但是就很心酸，
真的哦，就所以他其实也是住不起好的，对不对？
我觉得他是算是那种就是可以牺牲部分生活品质、哦、但是某种程度他接受这样的生活品质也不代表说他就屈就于就是自己的委屈，因为他可能觉得这样的状态他也是
没差，
对，没差，然后也是他可以接受或是就是符合他的人设的那种感觉在。
嗯，乔瑟夫就是要拍这种有点讽刺的影片、
啊、对
啊，
我觉得还蛮酷的啦，就是当然就是最基本就是不要有安全的疑虑啦，
好啦，安全还是很重要，所以我就其实我进到这个工作之后一直有一种愤怒感，就觉得为什么 、哦、我身在一个 公部门的体系内、嗯、然后我知道这么多资源，但是我自己找房子我还是面临了很多困难、哦、困难，
但其实真的面对困难的人应该还有比我们想象到是真
的困难，多超多的、
啊、
因为我服务的单位有在办租金补贴，然后常常会看到很多阿伯们，你就会看到就是他们拿那个契约书、嗯、他住在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环境、
嗯、
就要么他真的是非法建物，然后房东拿不出那个建物成本、
嗯、
要么就他真的是住在什么负二，就是他们都会写什么地下几层这样子、
嗯嗯、
然后很小的各种都有，
好可怕，所以其实我们录这集应该要带一点愤怒，
带一点愤怒来讨论我们如何改善这个环境，
对，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算是还是算幸运的人啊，就不需要思考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比较像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然后
对
于、啊、对于租金还斤斤计较的年代，
嗯，
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可怕的环境，尤其是在台北，
嗯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那大家一直在讲住宅正义嘛，
居住正义，
到底什么是住宅正义，
对，
要先定义枪
不要再学台通这个居住正义基本上就是让人可以住得起有品质的房子，因为其实你想就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就是或一个上班族，他不吃不喝他要二三十年他才能在合理的公司通勤范围去买一个房子，基本上一听就知道他其实就是有问题的状况，
嗯，
对，
不吃不喝哦，
对啊，像台湾的房价所得比就是到高达 24.2 倍，
房价所得比，
对，就是指你要不吃不喝24年，你才有机会买到一座房子。
哦，
对，像香港，香港的部分就是43.5倍，
43年哦，
所以更可怕。像好像我看到一些就是香港的纪录片，就有写到，就是他们真的是很多人住在笼子里。
台湾的环境应该是稍好一点，但是因为我们亚洲人太喜欢买房子了，我们亚洲人，
对，其实它比较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房子基本上。还是被很多人认为是财产，
房地产，
对，但是它势必也是有、在市场上有价值的财产啊，虽然很多人就会说就是房子它本身就是财产，所以为什么你政府要干预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下所产生的一个就是分配不均的状况、
嗯、对
对、啊、所以其实问题就是政府应该站在什么角度，那它可以干预多少才是真正适合的方式，这样子。
你知道就是早期那个国宅在盖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政府开始干预的开始，
嗯，
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又有新自由主义啊，开始大家不同的想法出现，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衡量说到底要介入市场多少才是最正当的，
对，所以现在也不断推出各种政策，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房价它毕竟不像是股票或是名牌包这类的东西，因为我们人可以不买股票，可以不买名牌包
名牌包猪扒包，
但是我们一定得有个地方住啊，
就是它是那个什么人的生存的基本条件啦、
啊、对，算是基本条件之一，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政府如果连这个基本的环境都照顾不好的话，基本条件那真的是没什么用，
对比如说你讲话你需要付钱的话，你讲话这件事情就会被分配不均，贫富就会不均，就是有些人可以讲很多话，有些人可以讲很多话，
哇，这好像什么新的什么终点站的设计，
有点像，那终点站也是类似啊就是你得付钱才能继续生存这样，
对啊，
对啊，言论自由或是平等权这种东西它是可以无条件赋予你的，
嗯，
但是像因为房子它必定还是一个物品，
嗯，
它就算不是商品它还是物品，那物品它一定就会有价值，
对
对，所以当有这个价值的时候 你那个权利可以被赋予多少，你的居住权可以被赋予多少或保障多少，这件事情就是得去衡量这之间的落差这样。
嗯，所以居住正义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一句话的话，
就是会把居住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富有人的一个天生的权利。
嗯，居住
去思考就是
居住权，居住就是一个权利。
对，当然它不像是那种基本人权，就是言论自由、宗教或集会结社那么的基本啊，但它基本上也是应该被、
那么基本，但基本上也是
一种基本的
三鸭可是居住正义虽然这样喊着喊着，但实质上能做什么就是要透过政策嘛。
对，最主要问题就是因为房屋的持有成本太低了。
嗯，
这件事情其实蛮吊诡的，因为我们的房屋持有成本它其实不是依照市场的价格，它跟市场价格是脱钩的。因为像有些像新加坡的话，它是依照市场的租金价格去课那个房地产的税收，或是拥有房子的税收这样。
嗯，
但是相对台湾它是利用建造的成本，然后再乘上像什么折旧啊或税率。
这个其实我一直都不太理解它那个数字怎么来的。
对啊，所以它就是用建造成本啊。所以比如说你一户价格2,000-3,000的台币 的房子，你成本可能只有200万。
嗯，
所以你每年你要收的税可能才1-2万。
嗯，
就它的价值不是依照市场的价值。
对，
这件事情蛮吊诡，就变成是其实持有房地产它的成本很低，然后就会有钱人他有钱嘛，他就会把这些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因为他也不会贬值。
你去养一个房子比你养一台车还要缴的税还要少很多。
对，真的。所以当他们有钱然后有这个需求，然后建商就会继续盖，然后当建商盖的时候，他某种程度也会有一种创造一种虚胖的 GDP。 台湾就是一个国家的 GDP 它会反而会升高。
嗯，
但是相反的就是虽然造成就台湾有百万的空屋，但是我们年轻人却买不起，就会有一种最高的空屋率但是又有最高的房价的那个吊诡的问题。嗯，好，那其实为什么这个问题它迟迟没有修正？
你说政府为什么不做点事情吗？
对啊，其实政府就是他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管是蓝或绿，他们都是一个荣华富贵出身，
这样讲会有点太以偏概全了啦。
应该说大部分啦，就是
我觉得是他们不敢得罪有钱人啊。
对，这是另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自己家的家产也很多。
嗯，
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主要的支持者也是家产很多，
会有点不太敢惹到他们啦。但是这样讲好像不对，因为近期开始在推住宅政策的人也不一定很没有钱啊。
会推的通常都是没钱的吧？
你说立委之类的吗？就像打房这件事情好像讲了很久，但是一直都被炮轰，就说好像还是不敢做。
对啊，就其实他们也有难处在，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去很用力的打了之后，下届选上的可能就不是他们。
哇，你真的是很体贴人心呢。
很体贴，这样应该很极端吧？就是
就要很生气啊！那种体贴人说：“哦，好了，我也可以理解他们这样子啊。”
当然，就是台湾大部分的人都应该对于居住正义会有一个正确的问题意识，
嗯，
然后开始对这些政治人物去做施压，然后让他们有一些动作，然后当大家集体有这样的意识之后，才有办法去对抗，就是这个市场的机制下去产生
这个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产生这个很糟糕的状况。
那中加波吗？对抗资本主义，
中加波也慢慢靠向资本主义了。
好哦，
他的右手已经举不起来了，我觉得。
我也是很久没看到他们的影片了。
没有啊，他们影片应该
还是
蛮
好
看的，
对
啊。但真的比起以前那种很纯粹想要去讲一些什么的东西，其实
没关系。我心目中还有一个就是超越他们可恶的人，
谁？
告五人。哎，这之后再讲，不要偷偷树立。
我心目中有个觉得比告文更可恶的人，
曹东吗？
不是，魏延武。
是哦，
魏延武他在复建组里面，不知道他说了多少就是想要对抗资本主义的话。
结果嘞，
他现在是明星，
明星又不代表他没有做到他以前的承诺。
没有，他现在就是用他的风格跟他的招数，就是到处去
招摇撞骗。
但是其实也不能怪他，因为如果他真的年轻的时候还有很多热情去对抗资本主义，
嗯，
但是当他老的时候，他说不定想把他热情去享受一些物质上的，对，那其实也很能理解啊。就是没有必要你一辈子都去对抗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然后这时候他就说，我真想把我以前写的那本书烧掉。
就是你也可以
否定你的过去，
否定你的过去，或是加入那些邪恶的一方。
到最近就是如火如荼的在盖社会住宅嘛。
对，也盖了一阵子嘛，
就是大家应该会有印象到，就是有几栋漂亮的大楼出现啦、嗯、然后开始政府好像会有一些广告啊，有关什么租金补贴啊，包租代管啊，
对，
那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个上位的政策啦，嗯，主要就是蔡英文提出了，就是他上任之后就提出房市三建，
对，主要会有三个政策面去解决、
那个、Arrow不是那个毛的那个箭射出来
射出来那个
什么杜绝房市炒作，健全租屋体系跟200,000户的社会住宅，
对，那基本上就是用三种政策去面对居住正义，一个就是社会住宅，第二个就是那个民宅更新啦，然后第三个是房市健全，
但其实这三个在我们都计界里面都出现了蛮大的问题的，
嗯
我就觉得说我在讲下去会不小心讲太多，
什么问题
要阻止我一下，嗯，就是可能听一听会被封杀
那你简单讲一个
好了，那简单讲一个的话，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台北的围老有点被玩坏了，
嗯，
就是开始会有不合理的很图利来申请的人、
哦、
然后他的初衷就会不见了，这是真的，他是危险的老旧建筑物而来申请、嗯、而是他为了要拿到更多的容积奖励，
哦，对了，
这主要的啦，然后社会住宅的话大家应该就觉得说他一来是很难抽到嘛，
嗯，
然后再来
数量还太少，
大家应该知道前一阵子轰轰烈烈的明伦公宅的事情，明伦社宅啦，
嗯，
好像那时候是在我记得是在过年那段期间吧，哇，轰轰烈烈，就大家就疯狂的在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它实在是过高，
太贵了。
我其实是第一批去参访的人啦，
啊，真的，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嘛体制内的人，
嗯，
然后它其实没有到极豪华，欸，
嗯，
但是它设计是就民算是民建筑师吧，就是它的设计是蛮有趣的，然后也有创造很多公共空间啊，因为它是国小改造的，
哦，
然后又它是一个弧状，然后好像底下有很多社会福利设施，
嗯，
但是它整个住起来就是你一般我们这种平凡的工作的上班族是完全负担不起的，
嗯，
就有点过高了啦。
对，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社会住宅它就是只租不卖嘛。
对，
对，它不会成为就是私人
的，相对以前
的
国宅已经是不一样了。
对对对，它不会沦落为私人的
房产，
对，它永远都是政府的。
嗯，
所以势必它租金就得压低，才有办法去真的去帮助到弱势，
帮助到买不起房的人。
我说弱势是对的吗？应该也可以，
我们算是弱势吗？好啊，要看你怎么定义弱势。
应该不会有，就是
如果在法定上的弱势的话，我觉得几乎是完全进不来包租代管或社会住宅盖好的那一种。
嗯，所以简单来说，社会住宅就是包含主要就是政府去盖房子，然后提供给、
嗯、
出租给民众，
嗯，
或者是由政府去承租民间的空间，然后再转租给民众，这两种都算是社会住宅。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三种住宅政策就是房市健全、民宅更新跟社宅出租，我觉得很像以前就是土地改革的时候，就是因为
土地改革，
对啊，就是以前因为土地它也是分配不均嘛，就是大部分的土地都还是在少数人的手上，然后那时候不是就有375减租
哦，你说那是民国时期哦，
对对对，民国1950的时候吧，民国30-40年的时候，嗯，然后就有像375减租，然后工地放领或更自有其地，那其实那个政策其实蛮对应得到现在的住宅政策，
真假的？
因为像375减租，它就像是房市健全啊，它要开始打房，要压低房租、压低房价这样子。
哦，
然后像
从那个市场的市价来改革。
对啊，对啊。然后像工地放领，其实就很像社会住宅。
哦，我就让你来抽签哦，让你来自己要申请啊。
对啊，就政府的地啊，然后让你来申请，让你来租，然后用便宜的价钱，就很像。所以其实不断都会有这种就是土地或是房子分配不均的问题。
真的吗？这个对应是你自己想的哦？
我自己想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过去的处理方法比较直接啊，因为像后期有到耕者有其田，他就是直接去征收有钱人的土地，
嗯，
然后把它兑换成可能是公营事业的股票，
嗯，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让有钱人的土地分散到就是自耕农身上，
嗯，
但相对你现在要做这种事情其实很难。
你说我们把一个建商的土地然后切成很多块，
对啊，
他来拿，
然后我给你那个公营事业的股票，
好像好不无可能啦，搞不好是未来的一个潮流。但我觉得现在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进不到社会住宅的体系呢？就是因为量太少嘛。
对，住宅社会住宅太少，
因为你要带政府去盖这么多，其实就是要等很久啊。
嗯，
而且总是那个量总是永远不及我们的需求量。
嗯，而且其实政府要动用国家的资本去盖房子。然后从经济学上其实它根本就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单靠这个房子是真的没办法去 支撑起居住正义这件事情？
其实我可以小小透露一下，就是我那天有去听一个就是我们同行人的讲座，然后就是他们是说他们算法其实 很多都是考量到你那个你要回本，
嗯，
你要把你的那个建造成本回本，然后他会算你大概几年才会回本，然后加上管理的过程，然后去这样子出下来才会得到那个
租金。
但是他不直接会反映到你那个地区的房价或 租金的那个市价。
政府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有算成功，是他把社会住宅变成一个其实算是一个豪华的居住空间的套房的感觉。这件事其实成功的，因为其实在国外有很多社会住宅它都会沦落为贫民窟的概念。
嗯，
对。但是虽然这件事成功，但是真的需要的人住不进去啊。
可是这个就两双面刃啊，就是你到现在还是会有那种好是 不敢想某地区的里长会因为你要来这边盖社会住宅去丢你鸡蛋。
哦，真假？
还是会有到现在。哦，我想说现在社会住宅形象这么好耶。
欸啊，因为我想象我在台湾看过的社会住宅都很漂亮，而且它的建筑师请的都也很厉害。
就是我想要就是帮刚刚很辛苦的就是前辈们讲一句话，就是他们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租金会定那么高，因为他们要永续。嗯，就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自偿率算回来的话，你最后住宅可能盖到第五年的时候，你政府都没钱了。
但如果初衷是要让真的需要的人住得进来，那这件事情应该会摆在最前面吧，而不是永续那件事情吧。
我觉得台北市的考量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台北市的族群更多都是负担得起的人。
哦，
然后加上你刚刚说就是社会住宅已经变成一个豪华选择，我后来我自己就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我对社会住宅重新定义就是，
社会住宅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选择，然后那个选择并不是比较便宜的选择，它是你可以保障你品质很好，然后你可以多付一点点钱，但是你不用买房的一个中间的选择。
然后因为它的租期大概都三年就要搬走嘛，最多三年，所以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可能假设我们要成家立业之前的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哦，所以说变成社会住宅的重点不是那个租金，而是你可以确保你的生活品质，然后你的房东不会太差，
对，
然后他就会把你一切打理好，但是你可能相对
要付多一点代价，
稍微多一点代价，
它一个相对稳定，但是你要多付一点成本的。
只是因为大部分对于社会住宅的理解还是在那个成本上啦，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其实他真的想要保障你的生活的状况。社会住宅他除了就是打房，欸，不是打房啊，他除了就是落实居住正义这块方之外，其他对就是建筑的操作设计上他有蛮重要的地位。
嗯，
那因为社会住宅他不是具有私有的财产性质嘛，所以他没有那么需要去迎合市场的需求。
嗯，
所以他相反的他就比较多一点实验的容忍程度，去思考说集合住宅在未来台湾这个社会要在什么样的定位。
嗯，
所以他反而可以有一个机会是重新
实验性质的，
对，实验性质，然后有机会是可以重新带领在地的城市去往更往就是未来的居住形式去想象这样子。
嗯，
所以因为如果我们以往像建商他在盖的住宅一定都是以坪效做设计为主，
对对对，
那其实那样的状况他对住宅就是不会有进一步的想象。
那你有看过什么你觉得不错的案例吗？
有蛮多就是创新的想法在里面的。反正在过去我们建筑操作里面也有老师出过社会住宅的案例，然后就可以比较多想象空间在里面。那最主要就是你那个公领域跟私领域的拿捏跟互动，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对，公共性啊，就是我去参观了这两个住宅，
对，
社会住宅，我觉得他们对于公共性的定义都蛮前瞻的啊。
对，而不只是他说你给你一个大厅或一个图书馆这种公共性，可能是你可以把你的某一些居住空间、私人空间去让出来，或是你的走道上就有一些公共的空间，
可能会相遇啊，然后可能会造成你的那个跟邻居认识的一个空间，
对对对对对，就试图去再去面对这个时代他居住上的一些比较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然后看着我反转这件事情这样。那还有个特别的是，其实在社会住宅里面他也会有很多新的 program 进来，
像是
像托儿所或是老人中心，
嗯，
或运动场用纸图书馆这种，
嗯，
或公共的诊所，它其实在社会住宅它可以带动这整个社区的发展。
我其实蛮喜欢这一块，而且这也是我有点像想 就是未来继续探讨的，就是之前有听过几个讲座，然后尤其是台中、嗯、
对，台中其实做蛮多蛮
对，就是他把除了把社福设施引进来之外，引进一些 NGO、
嗯、
然后引进一些就是跟社区可以互动的小型商业，
对，
然后或者是青创户啊，大家最知道的嘛，
对对对，都会引入这整个社区然后一起发展，所以它就不会变成是像房地产这么死，就是你就是一个部分人的居住空间，它反而是可以带动周边甚至都市的一个健全的向前的发展。
因为其实你要把社会住宅定成一个有社会服务功能的角色，其实蛮合理的。所以我觉得我在台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真的有把社会服务系统纳进来、
嗯、
就它不只是真的是你说就是图书馆或者是就是大家公共空间，或者是可能设几个就是老人关怀福利中心而已、嗯、它是真的是一个 system 在里面
的，所以它其实很重要的价值真的不只是那个租金的问题，它真的很重要的价值也是在就是如何去重新定义一个新的
对住宅的想象，
对住宅想象，然后包括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跟整个环境怎么去制造一个真的和谐或是说健康的一个真正的居住正义啦、
嗯、
对对对。
我其实蛮想要做一个题目，但我没跟慧蕊讨论过，
什么
就是因为慧蕊之前有做过住宅设计
yes，
我也想要就是正正认认真在讨论一次，就是有关于台湾住宅设计跟现有房屋的就是房型的限制以及对公共空间的想象这件事情、
哦、蛮多人做过这样讨论啦、
啊、嗯嗯，
对，而且因为住宅啊这件事情它的法规太硬了，就你得符合很多，不管是什么最短路径距离或消防安全，
嗯嗯，
这种东西它是很死的，所以你真的要在里面
突破，很难
突破，对，有点难，甚至你真的要去重新检讨那个法规，我觉得
哇真的是很多可以讨论呢。好啦，之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回来再讲这个主题接下来我们要讲那个租金补贴，它就是有一点是另外一面，就是变成说我真的是拿钱出来补贴、
嗯、
然后真的希望可以帮到弱势，
嗯，所以租金补贴的部分是
租金补贴就是它的门槛会设得更严格一点，它的就是不管是所得啊，然后你家里不能有人就是跟你同户籍的不能有房子、
嗯、
然后或者你的不动产限额啊，然后你的存款什么都会有限制，不同的身份也会有两三个差别的补助的金额、
嗯、
但是呢就是我刚刚有讲到，我在就是因为我在基隆服务有看到很多就是他肯住非法的建物他就进不来，然后或者是房东他不愿意让房客来申请，是因为他不想缴税
哦，
哎、欸，你不觉得很奇怪？我们刚刚讲说什么台湾的税已经就是很低了、欸，哎、
嗯，
我们打房根本就没有真的打下去，
啊、
然后房东还为了避那一点点税，就说你不行去申请，我就会被课税。
所以申请它不会帮助到房东什么事情，它就是房东得缴税这样子。
对，但其实呢，因为我们要鼓励房东进来，所以你只要房东让房客来申请，它就会变公益出租人。只要租金在15000以下的话、
嗯，
其实房东还是可以不用缴税
啊。是哦。
对，但是房东不愿意听你讲这么多，他就说啊，我不要，我原本是非法的，也没差什么的。
对啊，基本上如果你真的房东不缴税，他就是非法的、
啊，他就是
爽啊、都应该要缴税。
对啊，但是因为很多房东都会有疑虑啊，就连我的上一个房东也不让我申请。
哦。那些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去查查看，就是你有没有资格去申请这件事情。
对，所以工商时间一下，就是8月2号开始，就是 这一年的租金补贴申请、
嗯。
然后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大家就不用跑去现场，就在网络上申请或寄申请书过去就好。然后各、
嗯、
哇，真的好像在这业配好爽哦，各大区公所都可以拿到你的申请书。然后详细的条件也可以去查营建署啦，营建署会有公告，就是每个县市可以拿多少、
嗯、
你的所得限额有多少。
我们这里有拿业配吗？
没有，欸，等一下再寄发票过去各县市的那个住宅管理单位。我觉得我们做很久，然后其实才第5集而已，
第5集，然后这集就是有一点晚才录，有点
然后有点卡，
对，因为最近也一直在忙我们彼此的事情
我们彼此的，
但其实有看到一直有人追踪我们的，而且是各个领域，
有点开心。
什么逢甲消防灾与都市计划，
逢甲好像有，我怕我讲错，但是
有
几个都记的科系，
嗯，然后有看到什么北市的资讯处，
资讯局
对，蛮酷的，就希望就是这种不同领域的人可以帮我们推广一下，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试图去再产出一些就是相关的议题或讨论在这个节目里面。
哎，很多都是摄影好手，我发现
好像大家现在摄影这个技能是必备的，
不是摄影好手才怪这样子好，谢谢大家
啊，这集到这边。
我是姚琪，
我是慧维，
不是啊，我不是姚琪啦，没错，讲错，我是逍遥，
逍遥琪，
烤腰，
我是慧维，
我是逍遥，拜拜，
拜拜。